paradigm. 对不起，我的英文我的英文有点退步啊。Paradigm, okay, yes.
就是十字架在中心。
Exactly, yeah. 这个不是说有福音的神学，但是福音，然后呢 ，every 每一个论，不管每一个每不管你，所以礼拜天。你讲主日崇拜的信息啊，不管你讲什么，你讲一个福音书的故事，讲一个比喻，你讲旧约也可以，你讲新约的书信，你讲创世纪，你讲启示录 ，anything， 但是每一个都要从这个观点去了解它，去解释它。如果你不是用这个观点 ，OK， 这两点，如果你的解释跟这个有冲突。如果你的成圣论 ，OK， 秀君他最想了解成圣是怎么 ？OK，How do we go into to sanctification 成圣 ？OK， 如果你的成圣或者你的教会论，如果你的预定论 ，OK， 我们这个学期下下礼拜我们会讨论预定论啊，自由意志这些。如果你的任何论，如果你的教会论跟福音有跟因信称义有冲突的话，你要调整哪一个？
教会论。
因为福音是不可以调整，对不对？因信称义是绝对不可以让步，不可以What do we say? There's a word for compromise. 妥协，不可以妥协。Yeah, 福音不可以妥协。保罗在加拉太书的时候，你们记得保罗写加拉太书，这个有东西我讲过。保罗写别的，写腓立比书，每一封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上帝，很多很多好话。以弗所书、腓立比书、什么帖撒罗尼迦书，都很多很多好话。他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一开始使徒保罗写信给加拉太的教会，你们知道你们到底是搞什么鬼？他就没有任何的好话，他就开始骂。其实他骂的是什么？骂的是你们已经把福音丢掉，换了别的福音吗？他就非常高兴，你福音不可以换。福音是不可以 ，OK， 福音我是尽量不骂人，在讨论这个题目的时候的，因为我的原则是我尽量不要发脾气啊，因为我这是我的，我本来我的，哎 you know, ，I just 我大概一辈子就要跟这个东西 ，I have to fight，but anyhow， 保罗他真的这个东西你不可以。改变，如果有人传别的东西给你们，如果有人传别的福音，他说应该咒诅 ，OK， 所以这个福音，他说没有别的福音，只有一个福音，不能改，所以他说其他的事情我跟你讨论，也许我可以说我不知道啊，但是这个事情我没有，我绝对不会说不知道啊，绝对不会说可以讨论，福音是没有什么讨论的。OK， 所以如果你的教会论，如果他们的成圣论，加拉太的问题，加拉太教会论，他们的成圣论跟福音有冲突，他们的成圣论跟福音有冲突，其实哥罗西也有一些这样的问题啊，你也会发现这个约翰一书也可以看到一些线索，这些他们在那个时候在以弗所教会也有一些这样的成圣论跟福音有冲突 ，OK， 所以如果这个跟福音有冲突。你的教会论、你的成圣论、你的末世论、你的预定论这些东西一定是不对，因为福音不会不对啊。所以那这是一个是用这个做一个准绳，用这个做一个标准来。我每次准备一篇主日崇拜的信息，我就是我讲的东西跟福音有没有冲突？如果 OK， 怎么讨上帝的喜欢 ，OK， 帖撒罗尼迦，哇、哦！有一次杨牧师他就这个规定，这个因为他就我们的主日崇拜的那个都是他决定的。哦，刚那个礼拜就刚好轮到我要讲帖撒罗尼迦，说你们要讨赏你的喜欢，哇、哦，怎么办呢？讨赏你的喜欢跟福音有冲突啊？怎么啊？我就头痛啊！或许明后天我就引用那篇讲到说。怎么从福音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啊？不是从律法，我们不是用讨价还价，我们不是用交易，我们不是用做买卖跟上帝经营这个关系，对不对？这个如果这样的解释，一定是跟福音有冲突。所以如果你的解释，你发现你用这个东西来 来稍微衡量一下，你发现跟福音有冲突，那应该有一个红灯一亮就停下来说，哦，我不能这样讲，我要回去再下更多的功夫啊，去看怎么样解释这段圣经啊呀啊。OK， 第一个是如果你的解释跟福音有冲突，第二个跟福音没有冲突，但是你不用福音去光照，去像一个举光灯，聚光灯，举怎么念
啊？
聚光灯，用福音来光照它，就说那你所带出来的不应该福音有冲突，但是只不过是更多的经院派神学，记得吗？经院派神学就是很多很多知识学问，经圣经的经院学院的院啊，呀，经院派就是天主教十六世纪的，差不多第十一世纪到十六世纪的神学，很多神学知识。我说很多北美教会，我最担心的问题是很多北美教会，他们有的时候他们跟福音有冲突，这个比较严重啊，就是一直用骂人，用恐吓，用制造羞耻感这个。但是有的教会跟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麻烦，就是用宗教哲学把福音变成宗教哲学学问来，这个对人没有什么造就。OK， 所以这个是，那为什么他用这个方法？因为他发现福音跟每一个题目有关系，福音跟每一个题目有关系啊。他最早发现跟他的敬拜论，主崇拜、弥撒，他就发现本来马丁路德，我想他抓到福音大概是什么时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见呢？呀，有人说1512年、1514年、1517年呢？文华神的蔡丽珍老师，他有他的他是博士论文是写这方面的。那么但是他把福音抓到了以后，他本来最早他以为在我们这个天主教的非常漂亮的一个系统，这套系统非常非常漂亮，很好，很就是他们觉得很完美的。从阿奎那开始，阿奎那把亚里士多德、希腊哲学跟圣经给他们证婚啊，了解吗？给他就然后就变成一套系统，非常漂亮的系统。那么天主教一直以这个系统为荣，觉得是我哇，这太丰富。OK， 那本来路德他以为这是因为福音没有福音就有他们对福音有一个错误的看法，因公称义啊，因公称义，信耶稣，上帝会考虑要不要救你，然后呢，如果你的表现够好啊，他会救你。OK， 所以因公称义，他以为把福音拿出来修理、回复、修正，再放进去。他以为应该就可以解决了啊，可以解决。可是他发现这个福音一回复一个正确的福音放进去，其他的也都需要改变，每个都改。比方说弥撒，主日崇拜的他们的弥撒，他们的祷告，他们说我们为 OK 我们的圣餐，这个我上个学期我没有讨论圣餐，有一点有没有 OK， 这圣餐，我们的圣餐里面弥撒就是我们是为活人为死人献上赎罪祭。那他发现这个不能念，这个主日崇拜不能这样的念，我们不是献赎罪祭，赎罪祭已经献了一次，在哥哥他山上已献了一次，永远有效。那天主教的弥撒是每一天都要再一次献赎罪祭啊，献耶稣的身体跟宝血啊。所以这个比方说这是一个，他说这个弥撒要改变，他就发现每一个题目都需要改变。后来所以当然就到最后就没有办法，教会也把他开除了啊，天主教开除了。因为他说这个不只是这个福音改变，所有一切都改变了。Yeah, 所以一切都改变了。所以既然是这样，他就开始这样教导。那么他 OK， 那路德他自己说他不是系统神学家、他自己他是比较是什么样的神学家，记得吗？他是救活神学家、了解吗？他没有办法做系统神学，他是每次看到一个问题，他是本来就是因为有人到 Wittenberg 在那边卖赎罪券，他就这个问题太严重，这个赎罪券呢怎么可以用买的，怎么可以用买的，你奉献多少钱，你有多少罪，不只是你的罪，你的老祖母的罪，你的祖先的罪，什么都可以得到赦免呢，都给他在炼狱的时间可以减短很多，什么用这个用买的，他说这个就不对，就不对劲，回去想一想，一想就想出95个不对劲的啊，然后就写他的95条那个论题啊，然后就贴出来啊，在那个这个布告栏，那就是我们后来，所以就说他是因为看到一个问题，他是因为面对时机牧会的需要，那这个不行，所以他就开始解决。然后他看到一个人，他看到 Erasmus 写一本书啊，这个很糟糕，他就写一本书，就很快就在很多人就写信啊，讲道啊，写书，就这样。所以他是比较是用救火，他实在没有时间搞一个系统神学 ，OK。所以后来所以他是打一个基础，所以我们第一个学期是讨论福音神学基础，对不对？福音神学基础就讨论一些，主要是从马丁路德开始，马丁路德隐藏而显现的上帝啊，记得啊，圣经的同一性啊，圣经的解释的原则，以基督为中心圣经，十字架神学，然后一些有一些基督论的一些部分啊。救赎论、灵性倡议、律法与福音这些东西，这些基础性的东西啊，那他没有办法在他这个，他已经，我觉得已经很了不起，把这个福音找回来，而且已经想到这个这种方法。那实际的用福音来解释、来了解。很多很多题目，教会论呢，长生论呢，善行，其实他们不喜欢用善行，更不喜欢用善功，他们喜欢用什么？心顺服啊，他们喜欢用的心顺服比较 OK， 还有一些其他的预定论，这些很多很多别的题目啊，然后这个教会论，传道人的职分，钥匙权。知道钥匙权吗？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OK？ 这个钥匙权是什么？很多罪、律法认罪，很多很多题目，怎么样从福音去了解 ，OK？ 所以他们就慢慢的开始就定下来一些文件，那这些文件叫做福音神学信条。OK， 那这些信条，我不晓得你听到信条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样啊？有点反感。这个课福音神学方法跟应用，这个本来在华神中华福音神学院，这个课最早20年前，这个叫做福音神学信条学啊。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同学，我碰到一个同学在走廊上。在那边他说啊，傅牧师，这个学期我要修你的教条学啊。OK， 那这个我先这个没有，这个有一页漏掉没印，但是我们明天会补给你们。OK， 这是一个对不起，这个没有中文，只有英文，但是我会解释。OK， 这个是后来他们决定。他们需要把一些东西定下来，因为几个因素，一个是他们在福音派教会 他们自己就已经开始有一些问题，到底我们的立场是什么？我们对这些题目的立场是什么？从福音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立场是什么？还有，他们也被要求说，你们跟别的，比方说你们跟教皇派、罗马派、天主教的立场的不一样是什么？你们跟重启派的立场不一样是在哪里？你们跟改革中不一样在哪里？所以是说，他们就觉得他们需要把一些信条定下来。希望你对你听到信条的时候，希望你不要太反感啊！我在华盛，我每一次上这个课，第一天我说，信条是我们的朋友啊，你不要反感啊！信条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有用的工具。不是要用这个东西到教会去做一个棍子什么的，但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工具，让你能够了解从福音怎么去了解认罪，从福音怎么去了解律法，从福音的角度怎么样去了解教会论，从福音的角度怎么样去了解预定论、自由意志这些，这个很重要，要不然你的教导很容易出错，对不对？OK， 所以那他们就把这些定下来。所以这本书本来我要请你们请你们买这本书，看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叫做协同书。这本书是1580年就装订的，但是这本书里面的东西不是从1580年，是从1522几年就开始写的，慢慢收集。OK， 所以这个协同书里面，主要的是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它在这个48页，在这个第一个 column， 他说这本书里面你们。OK， 这个你们这个有拿到了吗？这应该有哈。OK， 这应该有。OK， 如果这个是我们这个学期本来要用的 syllabus 啊，后来是因为买不到书，所以我用别的方法来取代里面的一些东西。但是这个里面你就可以知道啊，比如说Well， 我简单的解释哈。OK， 协同书所包括的主要的信条是，第一个是奥斯堡信条，有没有听过奥斯堡信条？没有 ，OK， 应该可能没有。奥斯堡信条，我等一下会解释这个历史的背景。OK， 奥斯堡信条还有奥斯堡信条的辩护论。OK， 然后呢，还有这个是1530年做的。OK。然后呢，有一个叫做司马加登信条，或者是司马加登信条 ，OK， 这个是的 ，OK，the small， 这个你们看这个基督论你就知道啊，基督论 ，OK， 基督论有28信条，有28信条辩护论，有司马加登信条啊。有路德小问答，有路德大问答，有协同四纲要，有协同四宣言全文。OK， 这个差不多。还有一个叫做论教皇权与守卫。OK， 这几个信条。那这个几个信条，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是怎么产生的。OK， 这几个信条怎么产生的？本来在改教运动的时候，有的改教的领袖们觉得我们不需要什么信条，我们信圣经就好。Yeah. 信圣经啊，我们还需要什么信仰的告白？ Well， 路德跟加尔文跟莫兰顿这些人，他们觉得没有那么简单，我们还需要些信仰的告白。Actually， 早期教会从很早很早就有一些信仰的告白啊，所以啊，这个，比如说《使徒信经》， 尼西亚信经、亚拉那修信经。OK， 那我就为你们印了一些这些信经，这个是他们也包括，他们也装订在协同书里面，因为这些信经，他们说初代的教会就有 ，OK， 初代的教会就有些东西，从第三世纪、第四世纪就有 ，OK， 那他们说 ，OK， 那比方说。可能有的人最熟悉的是使徒信经，有没有？翠莲，你现在这里堂每一个主日崇拜，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我们的主，因着圣灵承运，从托尼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遇难，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葬了，下到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后升天，坐在无所不能的父上帝的右边，将来要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对不对？我信圣灵，一生基督教会，圣徒相通，罪得赦免，肉身复活，并且永生。OK， 你还会背吗？OK， 太多年了，你也知道《使徒信经》。I believe in God the Father, Maker of heaven and earth. OK， 那这个就从差不多第二世纪就有，就已经定下来，差不多基本的内容。那他们这个是就那这个他们觉得这些东西很重要。那后来《尼西亚信经》基本的内容从第四世纪。差不多也定下来，然后亚他那修信经也是大概从第九世纪基本的内容，第八世纪就定下来。OK， 那所以这些改教运动的这些领袖们，他们说这些信经还是很重要，我们还是这个是不是随便丢掉？有的教会，有的比较 ，what do you say the radical reformers。他们觉得这些东西我不需要啊，圣经不是圣经啊，圣经才是神的话，圣经是人写的啊，不需要，圣经是越来越啰嗦 ，you know， 本来是只是圣经说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我们的主，后来到尼西亚圣经越来越啰嗦，哦，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啊，出于神而为神，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为真神的，被生而非受造，与父一性，什么越来越啰嗦。他们说，但是然后到亚他那修心经，哇，不得了，哇，就哇哇太，他们就这心经需要吗？需要，这个是人写的，这个不是圣经，把它丢掉。他说我。他说还是需要一些，这个信经不是随便丢掉。有人说我们信圣经就好，可是呀，你看你也有人，我信圣经啊，耶和华见证人也信圣经啊，昨天两个耶和华见证人到我家里来要跟我谈啊，他们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一个神。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a God. 他说我们信圣经啊，所以说摩门教说我们也信圣经，耶和华见证人说我们信圣，所以说他们说不是那么简单，我们需要有一些，我们需要把一些东西定下来，说我们的信仰是这样，我们对圣经的信仰是这样的。有些，所以也许你觉得亚他那修信经。实在很啰嗦，可是明天我们讨论基督论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有些东西还是非常重要，但是是工具，不是只会崇拜信息要讲这个东西啊，但是是你的工具。可是如果你跟这个，你要小心啊，哎呀 ，OK， 了解吗？所以他说，所以他们这个协同书，第二、第三就是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亚拉那修信经。他说那这就是要你们知道，我们跟历代的教会从第一世纪到现在一样，我们的信仰一样，我们接受，全部接受，我们全部接受， 我们是三位一体，我们不是 Arius 派。这个你知道，这个尼西亚大会的时候有两派，那个 Arius 他说这个道是这个耶稣基督是一个次要的神啊，一个次等的神，一个次等的神呀。You know, 然后亚他那修，后来他们就决定这个 Arius 是异端，这个亚他那修是最重要的一个角色，在那个时候班最重要的。他说 ：“No。”三位一体，父子圣灵，这个绝对不可以让步，不可以妥协。Yeah. Okay, now, 所以他们说这些信经还是蛮宝贵，很重要，我们不能把它丢掉。所以在先锋书里面的这个是这三个信经，不是从改教运动开始，不是从改教，这个从第二世纪、第四世纪跟第八世纪差不多就有。Okay, now.所以他们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立场，我们的信仰的告白。后来差不多1530年的时候，这个教皇跟皇帝，这 actually 是皇帝 Charles， 他就说我们要召开一个会议，一个大会议。这个大会议就像这个尼西亚，像加克敦，像那个时候在教会里面，在教会历史里面，他们就开一些大会的时候来决定一些神学、一些教育的问题。我们需要开一个会议，那就说，请你们这些所谓的福音派的教会，德国主要是德国，马丁路德、穆兰敦这些人，请你们准备一个信仰的告白，说到底你们的信仰什么，你们教导什么。所以他们就这个大会在德国的奥斯堡开这个会。所以他们就准备奥斯堡信条20几条 ,OK? 20几条。然后到那个时候他说就提出这个，这是我们的立场。然后呢在奥斯堡的时候，他们有些很多天主教的神学家来听他们所提出来。然后呢他们回去说，然后这些天主教神学家就回去说要准备一个refutation， 就是说 refutation 就是说就是说你们的错在哪里，你们的错一二三四，你们说。然后这个皇帝跟教皇他们的意思说，你们接受他们提出你们的错在什么地方，就去修改，就没事，没问题。 OK， 那可是他们一听到他们说这样的错，我这个是我们，就是我们最不能让步的地方，就是这些东西都跟福音有关系，一些争议。所以他说他们就说那你们就准备一个 apology， 这个辩护论。所以 actually it was 奥斯堡信条跟奥斯堡信条的辩护论，就是这两个东西。 OK， 所以这个协同书里面这个先有三个信经，这个你们已经拿到了。 OK， you see this， 这个基督教三条首要信经。 OK， 教会通用之信仰。 OK， 这个是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跟亚他那修信经。 OK， 这个 OK， 这个我们是我们都接受，天主教福音 by any 正统的教会就接受了。 OK，就让你们知道，我们不是摩门教，不是耶和华见证，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耶和华见证，但是说我们是正统的。OK， now， 然后呢，奥斯堡信条说你们福音派教会的立场是这样的，然后他们就有一个 refutation， 然后你们就接受这个 refutation， 然后就这个修理、修改，然后就应该没问题。然后他们说，就那就是我们，所以他们说我们就提出一个辩护论。奥斯堡信条的辩护论，每一条他们就更多解释我们的立场啊。那比较麻烦是说，这个天主教的 refutation， 他们不给他们书面的，不给他们任何书面的，所以他们是要用他们的记忆，他们就记一些笔记，然后呢会去准备他们的辩护论啊，然后呢准备这个辩护论，这个提出来，那就发现这个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不同意的地方太多也太大。 后来这个会就这样的结束了啊。然后呢，有一段时间非常的紧张，很紧张，因为皇帝一直觉得需要我们的神圣罗马帝国知道的 Holy Roman Empire 需要同意团结，所以就开始哦，就非常紧张，要打仗什么，就要你。然后呢，德国的政府就出来，这个这些这 princes in Germany 就出来说，你们意大利不要管我们什么，那就这个很多很多比较政治方面的问题啊。OK， 后来就这样子，就慢慢就产生两种教会，福音派跟教皇派。OK， 后来。再过一段时间，如果你们明天我再补印一个 ，Where is my coffee has a okay then about 1537年呢。教皇就说我们再开一个会，这个不能不解决，我们再开一个会。那这个开这个会，他们就决定说我们在士马加登开第二次会。那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他们说，你们能不能再准备一些比较简单短一点的，说你们绝对不可以让步的那几点。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请马丁路德，他们就请马丁路德写这个司马家登信条，司马家登他们叫条款，可是后来就说信条。那马丁路德写了几条，就写了，可是后来因为马丁路德一方面 OK 奥斯堡，在奥斯堡开会的时候，马丁路德自己不能去参加，为什么？因为他是通缉犯，所以他就躲起来。所以那个时候主要是莫尔兰敦去，主要是莫兰敦写奥斯堡信条，而且奥斯堡信条的辩论是全部是莫兰敦写的。可是路德他说这个是我的立场，我一律同意，完全同意。他说如果是我写，我可能不会写那么客气啊。可是基本的内容我都没问题，我都同意，我大概不会那么那么对他们那么客气。Actually 莫兰敦我觉得他有些地方也很不客气啊，但是路德他说我对。那后来在1537年，他们就说在司马家登我们要再开个会，在司马家登开个会，他们就请路德准备一些你我们绝对不可以让步的一些地方。那路德写这些司马家登信条，这个好，这个比较短一点，可是写得非常凶，很凶。后来路德也生病，也不能去开会。那他们觉得那这些东西可能真的不能给他们看，所以他们就请莫兰敦再写一些东西，这个叫做论教皇权与守卫，论教皇权柄的权与守卫啊。OK， 就我们用这个来开会。可是莫兰敦，我看那个论教皇权益守卫，我自己觉得他写的比路德还更凶一点啊，我实在非常凶啊。可是本来在1537年要准备要开会，后来这个教皇就决定不要开会，因为他知道大概他没有办法赢过他们，所以就不了了之，然后就没有开会啊。所以这个，那可是后来他们就决定这个奥斯堡信条跟奥斯堡信条辩论论啊，司马家登信条跟论教皇权益守卫，我们就都装订在一起，这是我们的立场，我们的三权立场啊。OK， 然后呢又过了差不多从37年到差不多40多年，到1580年，那这些第一代的神学家都已经死了，路德、莫兰敦这些人，连改革宗、加尔文这些，他们都死了。可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在那这个这差不多40年，他们就发现还是有一些题目我们需要做一些结论啊，就是说，比方说律法到底怎么看，律法的功用 功能是什么？我们对罪，就从福音的角度，我们怎么解释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说，自由意志跟预定论，还有很多很多题目。他说我们需要，所以他们就请几个神学家来主持一个组成一个委员会，说我要请你们写，我们要请你们写一个东西。这个后来他们就用协同式，这个就是你们看这个在基督论里面协同式宣言全文跟纲要有没有 ？OK， 那他们就说这个协同式，我们就处理这些问题，我们就下一个最后一些结论。我们从福音的角度对这几个题目的解释跟立场是什么 ？OK， 那这个跟奥斯巴信条很像。奥斯巴信条有两个部分，一个是信条，一个是辩护论，对不对？那协同式也有一个纲要。跟一个宣言全文一样，就是每一条都有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解释。然后呢，在这个宣言全文就是一个比较长一点的一个解释啊。后来就把它装订在一起，他说，那最后说我们的立场是这样，就变成这个书叫做协同，说协同就是我们都同意。那但是最后他们还是决定说，还有两个东西，我们也把它放进去。这两个东西是很早就已经有啊，是马丁路德自己写的小问答跟大问答。那小问答跟大问答有一点不一样，这个在还没有奥斯巴信条之前，1530年之前，路德大概1528-29年，他就开始去采访很多很多德国教会，这些人已经从修道院，这些传道人都是神，本来是神父、修士，他们是修道院里面出来，那么他就做教会的牧师，他们也知道因信称义，他们知道福音，那他就到这些教会里面，可是他就发现教会里面的情况非常不理想，很不理想，这些孩子们，他说好像没有什么儿童教育。没有什么儿童教育，没有什么这个基督教教育工作在里面，所以他说我们需要开始推动这样的一些工作。儿童教育在那个时候是在哪里做的？记得不记得？有没有儿童主日学？在欧洲16世纪有没有儿童主日学？儿童教育在哪里做？儿童教育在家里，最重要的主要的老师是谁？
妈妈、父亲、
爸爸。Yes， 路德他说，父亲是家里的牧师，是牧者，你要负责任，你这个家只是像一个小教会，你是这个家的牧者。所以这个小问答主要的是用来做儿童教育，而且小问答就是用背的，那就是从小就开始教孩子背这些东西啊。那一直到现在，在比较传统的信义会里面呢，这个路德小问答就是放在饭桌上。我太太是在信义会里面长大的，他们的小问答就是在饭桌上呢。每天晚上这个吃晚饭以后啊，就拿出来这个老二，这个你的背好了没有啊？背好了，这个什么意思？背好了，背好了就给你一个糖果啊，什么没有背好就明天再来啊。OK， 就这样子，就从小就用这个教导他们，很简单的啊。主要是这个我们下个礼拜我们会详细的看这个小问答跟大问答。都非常好，很简单的，很清楚讲这个信仰啊。到我太太到现在还会背这些东西啊，我不会背，因为我不是信仰长大的。你们河南人，你们谁是河南人啊？你是河南人啊？以前在河南呢，这个信仰比较多一点的，他们就用这个东西背呀啊。现在大概没有，现在在家里可以教小孩子信耶稣吗？
哎，
对呀，有政府是应该是 十八岁以前不准。
这是明的这样子
了。
是说在家里有谁的管
道。Yeah. Anyhow, 在西方的路德会、信义会、福音派的教会，这个是用这个小问答教导小孩子背着。但我太太到现在这个圣经啊、十诫界什么东西，这个不只是内容，这个意思哈、啊，他都会背啊，背那个真的滚瓜烂熟啊。OK, 然后呢，所以那这个小问答是这样，那大问答是什么？大问答，这个我希望，因为这本书来了，你们可以买啊。就如果你们这线上书你们没有办法买，没有时间看，反正这个其实有，你们大概也没有时间看太多这个线上书。但是这个大问答，我觉得非常值得你们看。路德的大问答是做什么？传道人呀， yeah, 是教导传道人，可以说是成人教育，但是主要的是传道人，因为这些传道人，他们本来是神父。他们知道福音，可是很多很多别的东西，从福音怎么看教会论，怎么从福音怎么看祷告，从福音的角度怎么看这些很多很多题目，他们不知道。所以他就用大问答实践，从福音看实践。我希望你们这两个礼拜你们看这个大问答的一二三信实践信经跟主导文，你看他的方法，这个学期这个叫做方法，福音神学方法，方法论，对不对？你用他的方法怎么样从福音去了解每一条诫命，不是从律法的角度，从福音的角度了解实践，了解祷告哇，我觉得我第一次看到路德大问答，我的眼睛就明亮了，真的就我就看见哦，是这样哦，这样的解释不一样。我觉得给我很大的，我不一定同意他每一句话，他讲的每一句话我不一定，甚至他分这个世界的分法我不同意，但是他的精神，他解释的那个方法我觉得我跟他学很多。OK, 所以后来他们就把这个放进去，然后呢就有协同书这些东西。所以后来他们就是这个，你如果要知道我们的立场，我们不是摩门教啊，我们不是耶和华见证，我们不是别的东西，我们不是天主，为了就是在这里。OK, 那有的人觉得看这个东西蛮吃力啊。我在台湾，去年我在台湾教这个东西啊。我前年在台湾教圣经，然后他们来早上来上课，他说：“昨天被协同书催眠了。”但是我觉得很值得。如果你们真的要有一个很好的工具啊，你们去订这本书啊，你们自己去订这本书，去买这本书，慢慢的看，有一些东西你会发现真的很有用，对你的工作很有用。不是用这个东西去教他们。但是用这些东西做你的工具，当你教导传道造就他们的时候是很有用。 OK, 那OK, 那本来我的计划是说我们每一个题目是要看协同书里面的东西是怎么解释这些。比方说第一，我们基督论 OK, 耶稣基督我们看奥斯巴信条，我们看这个三大信经对基督他们的对耶稣基督的解释，然后看奥斯巴信条的辩论论呢，司马家登信条啊，小问答、大问答、协同式纲要、协同式的宣言全文然后呢这些东西。那我知道你们，因为你们没有书，你们不可能所以你们都不需要有任何罪恶感你们不需要有任何 OK, 你们都释放了那所以后来我就跟那个黄光简黄弟兄我就跟他说这样子好不好，我本来每一个题目我有一些我自己保存，我自己有一些存档，一些我以前的学生写的期末报告， 他们就整理这些东西，按照题目，按照题目就整理这些东西，他们就写报告。那我说我就寄给这个光显，我说请他影印发给你们啊，那你们就每一个题目你们就看这些报告，已经为你们整理好，你们不需要去查协同书，你们大概可以有一点印象啊。因为我觉得那一班他们实在是非常优秀的，他们是我在华神最后一年教的，他们是非常优秀的，所以他我就问他们，我就经过他们的同意说，如果我把你们的期末报告我就影印下来啊，以后我在美国教的时候可能用这个东西帮助美国的这个神学院的学生，他们很高兴啊，他们说绝对没问题，可以给你们啊。OK， 那我想我们先休息十分钟，然后我就跟你们解释这些东西要怎么用。你们这几天不一定有时间看，但是我至少我要给你们解释我们怎么用。OK， 休息十分钟，我看你们已经有一点被催眠的感觉。OK。